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，欢迎收听哦。
我是苏泽宁，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我来自山东，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我来自台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湖佳绝处，运河水弄堂，灵山吉祥地，百年工商城。这里是中国无锡，
这里风调雨顺，物产丰饶，这里风光如画，人文荟萃。
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，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，
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，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，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。请听发现无锡，
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西雅图的朋友，晚上好，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，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。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、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。1949年，那个不平常的一年，有一位擅长教育启蒙、直接投身实业、亲历地方发展的变革推动者。他声名大义，主动作为，积极促成荣德生等大批工商实业家毅然选择护厂守土，维持生产，稳定社会，迎来城市的新生，这就是薛明建。薛明建的一生正好与中华民族抗御外侮、争取民族独立、实现国家富强的奋斗历程相吻合。在风雨如晦的岁月，他始终秉承实业报国、教育救国的信念不动摇，孜孜以求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来了解这位民国实业的布道者。薛明建原名薛鄂培，参加辛亥革命之后一名明建，无锡县玉旗镇人，是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胞兄，他俩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奇异双子星。薛明建一生经历丰富，做事则公司大小博而不专，任职则市农工商均正兼稳。1899年，薛明建5岁的时候由父母教识字，8岁学习珠算，11岁开笔作文。熟师询问他将来愿学何人，薛明建以陶朱公对，熟师大为惊奇。1908年元旦，薛明建开始写日记，直到80多岁从未间断，足见其毅力之惊人。薛明建少年时代就崇尚科学，追求真理，怀有济世救国之远大抱负。1911年，他考取上海复旦中学，因为连年水灾，家中经济拮据，数学不久无力承担学费而辍学。自此发奋自学，饱览群书，为今后成为著名实业家、社会活动家，并长期从事编辑出版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薛明建不满16岁就投身教育，辗转任教于当时无锡的乡村学校，课余组织童子军、储蓄会、贩卖部、文艺观摩会、园艺会、演讲会等活动，均开风气之先，得到地方人士好评。1919年，无锡已成为中国现代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，当地实业界人士组织了一个实业研究会，荣德生是发起人。在第一次会议上，荣德生初会薛明建，看到这个年轻人前额宽广，下巴瘦削，双目秀美而有神气， 配上老成的举止言谈，荣德生被他的神采吸引住了。当时薛明建算不得是业界人士，他是以江苏省立育蚕试验所事务部主任的身份出席的。在会上发言的题目是中国蚕丝之改良，会后还邀请大家参观了育蚕试验所，发言和参观都给荣德生留下了深刻印象。1919年，年仅24岁的薛明建经荣德生邀请出任身心第三纺织厂总管，为其由教育而改世工商之起点。在此后任职荣氏企业的30多年时间里，薛明建颇得荣德生的信任。时人为荣氏企业有三姓六兄弟，总督加智囊，其中这个智囊便指的是薛明建。荣毅人也曾经说过，荣德生对薛先生的建议言听计从。
却自叹
在深三，薛明健参与或主持了公投制改革、劳工自治区建设等重大事件，其本人也在无锡实业界崭露头角。但薛明健的企业生涯并非没有风浪。1925年4月，他任总管的申鑫三厂发生工潮，工潮的起因就和薛明健有关。当时他刚被荣德生聘为申鑫三厂总管。走马上任之后发现这家荣氏企业中规模最大、设备最新的纺织厂，人事关系复杂，管理制度陈旧，内部矛盾重重。他向荣德生提出改革建议，但荣德生不敢轻易点头，只关照要逐步改良。改革之初，薛明健颁布了计件工资新规，还破天荒在厂里开展劳动竞赛，比较新旧管理的成效。半年下来，采用新规管理的车间产量和质量大幅提高，能耗降低，工人收入提高，改革取得初步成功。荣氏兄弟受到鼓舞，人事改革开始了。厂里废除封建工头制，辞退总工头沈阿福以及细沙车间工头王阿宝，各车间配备新职员，推出许多新管理措施。但是改革触动了工头们的既得利益，不满情绪在酝酿发酵，加上工头城市煽动串联和策划，终于爆发了罢工风潮。工头纠集了一些人冲到厂部砸办公室，殴打职员，事件经媒体一渲染，顿时满城风雨。最后厂方无奈同意恢复工头制，以改革者的妥协平息风潮。深三工潮让薛明健深刻认识到，先进设备和低下的员工素质、先进管理架构与陈旧的用工制度之间的矛盾不解决，改革必难成功。他与总工汪福礼制定了一个3年改革计划：一是通过办夜校、办女工养成所、技工养成所、职员养成所来提高员工素质。同时加紧在荣氏创办的工商中学培养年轻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员工，逐步进行职工队伍换血。同时对沈阿福等年老工头薪水照发，劝其回家养老，对劣迹斑斑的王阿宝等工头则明令开除。在一系列铺垫之后，薛明健心里酝酿已久的劳工自治项目启动了。薛明健制定的劳工自治区规划章程涵盖员工衣食住行各个方面，包括扩建职工宿舍、建医院、礼堂、幼儿园、托儿所、职工子弟小学等。这些涉及劳工福利的事业每一项都需要钱，厂里每月只有100元事业费，钱从哪里来？善于精打细算的薛明健动足脑筋，将包装材料、下脚料、废铁，甚至厕所粪便、食堂泔水和违规罚款全都拿来充作经费，还在厂区空地鼓励驻厂职工养鸡、养兔、养鱼，除部分奖励外，其余归入事业经费。开办储蓄所，鼓励职工储蓄，动员社会贤达捐助，并争取县政支持。深三劳工事业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。 历经十多年不懈努力，1936年，深山劳工自治区的工房、医院、学校、礼堂、运动场、健身房、尊贤堂、功德祠、图书馆、茶馆、裁判所、幼儿园、托儿所及养鸡、养兔、种瓜、种菜、酿造，乃至公墓等均一一的建起，成效卓著，声名鹊起。专程来访者日币数起，政府要人也来参观。国际劳工通讯载文：无锡身心三厂劳工自治概况。国讯杂志载文介绍：一个劳工自治区，均对其大加推崇。连国际劳工局特派员伊士曼都来看过，赞其足属国内工业界之模范。在那样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，薛明建埋头深三，苦干实干，建成了享誉海内深三劳工自治区，在实业界引领了关注劳工福利的暖流，为黑暗的天幕增添了一抹亮色。1937年10月，薛明建辗转至重庆，这里又成了他施展身手的舞台。受荣德生委托，他先将荣氏迁至重庆的工艺铁工厂恢复起来， 一年之后又在重庆自主创业。江浙人饮食习惯与川菜口味迥异，薛明建便与人合办同仁酿造厂，生产江浙口味调料。他斥资10万元恢复允利公司，至1943年，允利字号麾下工厂已多达20家，遍布川滇各地。允利机器厂不仅生产面粉机械，还为军工企业以及中央汽车配件厂制造出了自动气锤以及车、钻、刨等工作母机，甚至地雷、手榴弹、刺刀、掷弹筒等军品。为扩大生产，薛明建规定允利字号凡建新厂一律采用职工合资方式，总公司按一定比例出资，参加生产工作的劳方不论男女老幼，个个都要参加投资，否则不予录用。这样做的目的是节制资本平均产权，养公管能力，合作精神。薛明建曾总结自己创立的这种模式说，各厂基本上人人合作，从来没有发生过劳资纠纷，工厂运作过程中上下融洽，不分职别，毫不隔膜，像一家人一样。以经济手段激发劳工主人翁精神，所有员工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，这样一种投资办厂模式互惠互利，即使今天看来依然有生命力。云利企业在重庆的几家企业录用有不少无锡人，同乡聚在一起习惯说方言，久而久之无锡话成了厂里的官方语言，毕的一些后进厂的外乡人也纷纷学说无锡话，成为暂时趣事。离乡背景的无锡人集聚异乡，以乡音倾诉情怀，对飘零的身心该是一种抚慰吧。在任职深三期间，薛明建士农工商军政兼问的一面逐渐显现。在实业上，他创办了民建工业社、大中国实业公司、允利第一石灰厂、我华工业社等小型企业。在教育上，薛明建先后兼任公益工商中学、中央大学区区立民众教育学院、中央大学区区立劳农学院教师，编写了工厂设计及管理、衣食住行概要等教材或讲义20余种。上世纪20-30年代，这样的书对当年科技启蒙有着不凡意义。他专门教授实用知识，学生有态度诚恳，讲授殷勤，其过于世之所谓博士、硕士、学士，而盗采虚声者何止一等的评语。抗战胜利之后，薛明建回到无锡，创办允字头企业10余家，筹组中华全国工业协会苏南分会，并任理事长，成为无锡工商界之代表与喉舌。后又在家乡创办无锡自治实验乡，并兼任乡长，做地方改良实验，视为民国史上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之一部分。1949年，薛明建与钱孙清等人一道成立无锡县人民公司社团联合会，迎接无锡解放。20世纪前半段的薛明建可谓赫赫有名，无锡第一个公共体育场是他负责建造，第一家广播电台是他组织架设，第一个学生会是他组织，第一批国产碳酸钙是在他创办的化工厂生产的。他当过教员，开过工厂，任过军职，在无锡和重庆等地陆续创办了60多家企业，产品覆盖衣食住行各个方面。他还当过国民政府国大代表、国民参政会参政员、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，像这样集三大员于一身者可谓凤毛麟角。薛明建一生勤奋学习，善于思考和技术，著作等身。抗战前历年编印《无锡指南》和《无锡杂志》，以辅助地方建设，得到孙中山、蒋介石、冯玉祥、孙科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题词。抗战中，他在重庆编印《江苏乡训》，以联络乡人。抗战胜利之后，他创办中瑞图书馆和泰伯文献馆，并投入巨献收购各类古籍志书。1952年，他将自己收藏的图书全部献给苏南文物保管委员会， 晚年他受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，潜心研究中国历史，编著了黎元洪、薛福成、徐光启、袁世凯、冯玉祥、邵力子等二十多人的年谱，还撰写了二十多万字的亲历亲闻的回忆录。薛明建的一生竟能集如此之多职务兼职于一身，且有如此之多著述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这样一个大忙人竟然有集邮、摄影、印章雕刻、书画装裱、方志收集等一些爱好。据他身边人回忆，薛明建每天工作16个小时，连乘火车的时间都不放过，许多文件和回函都是在火车上写成。在重庆躲避日机轰炸钻防空洞的时候，他也会捧一本集邮簿翻阅研究，他的时间就是这样挤出来的。
旧衣就像一扇窗，推开了就再难合上，谁踩过枯枝清香，萤火绘着花瓶香。
薛明建在1980年的春天里逝世，享年85岁。他的一生始终围绕着两个目标孜孜苦苦：实业救国和造福民生。今天我们重温薛明建的探索实践，可以激起我们更大的信心和勇气，通过不懈奋斗实现先人的夙愿，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建设得更加富裕美丽。各位听众，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。本期节目撰稿陈飞飞，编辑陈卫，监制刘军。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那些年华都付作过往，他们偎依着彼此，说好要面对风浪，又是一地长故梦里，人生如戏场，还有谁等着？烛火尽摇晃，大红盖头下谁彷徨，流泪的花和荣禧堂静静放在